我讲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一定要看正主的名，一定不只是说那一句话，正主的名乃是在这里把它高举起来啊，没有其他的人啊，没有其他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听有人的见证啊，有讲见证，那个主啊怎么与他的对应，主怎么祝福他，怎么爱他，很多的这个见证里头都是把他自己说得很高的。所以你看，如果一个在神的面前侍奉神、学过功课的人，他在讲见证的时候，有的时候他说他自己见证的时候，他都把他自己撇开，他不把自己说出来，他就说：“我知道有一个，假如是一个姊妹，他就说，他说有一个姊妹的见证，他不说是他自己。如果是一个弟兄，他说有一个弟兄的这么一个见证。”他的说自己，
这不是事实是有错误吗？这不是在明摆着
这个
吗？
这个事实一点都没有出入，我跟你说。
说约翰，你是说约翰？
不是说约翰，我来说保罗好不好？要进入来跟他说这边啊，
三
层，个人告诉我，哎，他不说，
这样是可以的。
对对，那么个人告诉十二章，保罗啊。就是怕有点自夸，对不对？一个神人越认识神的人越不敢这样说。当然了，我们平常的交通里头，我是说啊，我专门去请你做一个见证
啊，
你可以说很多。那么平常我们在这里有交通啊，我比方说我坐在上面有交通，他的房子少了，那个很好啊，那个不要你隐瞒。那么我就是说，有的人啊，觉得神在身上很大的恩典啊，现在请他做一个见证。他就把自己说得很高，保罗在这里没有，他所有属灵的经历就把它隐藏起来不讲，到十四年以后才讲，而且是不得已的，逼他不得已不讲。为什么？因为更多的时候他不是使徒，所以他要把使徒的见证拿出来，证据也拿出来，他讲。当然我们平常有交通，我们做一个见证，见证也是很重要，那是高举基督的。你看我今天周三那个见证，那是听非礼你吵架的那个先生啊，那就是高级基督，因为看见了我自己不行，真的保守，这就是高级基督。那么这里的也就是彰显基督，我们在这里聚会就是彰显基督，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是彰显基督，不是彰显任何人。如果你把这个彰显弄错啊，是在彰显人，彰显某个人的恩赐啊，彰显某个人的能力，听这个人讲道，哎呀，就是讲得真好，啊，这就是问题。
就是那因为启示录
就
是约翰很清楚的，那
是
我的问题。
啊，约翰的问题。
约翰
都
是把很清楚
的
启示录把这
个
知道
的。哦，这个不是，启示录这一个是印象，那是印象，那是先生这个印象一样一定要讲的。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说他的经历，我现在是说经历。保罗啊，他就有他的经历啊，比方是他到三更天上，这是一个经历啊，他不是看见一个异象，是一样的。像先知一样的把必要快成的事情把它记载下来，那他是这样讲的，那约翰是一定要讲的。或者是说我们每一次我们做一个见证，而不是把我自己说出来，乃是说单纯记录。
因为最重要是个人心理的动机，他有时候表现出来，也许人家会这样解释那样解释，最重要就是圣灵怎么知道个人他心里
这个这是没有问题的。一个是践踏人心的神知道他的动机，如果这个人的动机好，对不对？就是说他是很纯正的，那么他一定在那里高举基督，他不会去他自己。如果一个人他的动机不好，那么他容易把自己拿出来啊，说他自己很容易的。我就今年有一个姊妹啊，这个姊妹已经他妈要70岁了，他对刚刚信主的那些姊妹或者青年姊妹，他们就说：“主，请你常常给我说话。”他对耶稣的话，啊，喊他做什么，喊他做什么。那么这个姊妹就觉得说：“为什么主老是跟你说，不跟我说？”啊，就觉得这个，就比方我就举个例了，啊，就今天主跟我说了，要我送你200块钱，我看他去买衣服。那么如果这人做完了，给他200块钱，这个姊妹就说：“我不能接受你的钱，为什么我要收你的钱？”那这是主说的，你就要听我的。啊，这种就很危险，非常危险，对不对？那么就是他天天跟主有交通，他拿钱出去也是主说的，对不对？主要的怎么做？那么如果换一个姊妹，他就想嘛，我主说的，右手做，不能让左手知道。 你这样对我，我好感谢您，他不接受啊。像这些的话，我自己觉得是有问题的。真正主说的话，很多人都不说出来。我就告诉你，有一个老弟兄啊，年纪很大，他突然生病，眼睛要做手术，这个感动很远很远，一个弟兄，一个感动，就觉得应该寄一点钱给他，他不知道。那么这个弟兄要钱，有感觉以后，他都没有马上寄钱，他又过一段，又拖了一段，在这里面实在过不去，把他寄钱，寄多少呢？他里面感觉到多，他不知道。好了，这里他就把这个钱寄去了，从大陆的邮寄机器，你这个邮寄机器啊，后面要写自己的名字，对不对？地址名字，但是他不用他的名字，他就用基督徒三个字。那是基督徒三个字，不是我们这个基督徒三个字，他变了一个音。变了一个音啊，就寄去了。那么这个弟兄啊，拿到这个钱啊，这个弟兄是住医院开刀，不知道。那么过了一段以后啊，那见证出来了，就是这个老弟兄啊，中年的时候啊，缺一笔钱。那么就一个基督徒给他寄了一笔钱，那么他到哪里去感谢基督徒啊？他没地方去感谢，他自己感谢神。那么这个就是神在哪里做？那么假如这个弟兄或者这个他来做见证，或者你看这神感动我，看到没有啊？你们都有什么感动，我有什么感动，他就需要我看到今天就果然是这样一个情况啊。你就看见这一个就对了，这就是把自己说出来，把自己说出来。所以一般我们真正在神里面学功课的人，随时随地他有敬畏神的心，他不敢怕把自己说出来取代了主的那个地位，不行。所以随时随地他里面很敏感，就是说处于这个关系，我只能是夫人，我一定不能做主人。现在就是教会里面做主人的太多，真正做夫人的太少。你做夫人了就对了，那么主的同在就明显了啊，主就会同在。所以说你有两三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中间。不是说真的有两三个人我们在这里，一定住在这里，就是看我们是不是把他搞起来，承认这个名啊，就是他不承认这个名啊。好，我想啊，今天呢，可能我们只做到第八章啊，后面我们还有54节。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屈膝跪坐，向天祈求，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你就起来，就赞首大声以色列主。56节，他说说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借夫人摩西应许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这个我们要非常相信这个事情。神所应许的话，没有一句话是落空。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你在神的面前，神对你说的每一句话，一定会不落空的。如果你觉得落空了，那可能就是神说的话。啊，神说的话是一定都会落空的。神也不会撇弃我们，57节，也不丢弃我们，是我们的心归向他，遵循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典章。59节，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的这些话，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存念，每日为他仆人，为他们以色列的训练，是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不是。所以你们大家耶和华我们的神从诚实的心啊，当然这个就是艾玛讲的了，要从诚实的心，对不对？遵循他的律例，听受他的诫命，是什么讲？就敬畏一样。62节。开始啊，一直到66节，他们就在这里献祭，献了很多，22000人油，粮食12万。那么因为圣所的地方太小，只是内部的太小，他们就把院子祭坛了太小了，就把院子分别出来为圣，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65节，那是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哈马口就是从南在中北，直到埃及小河到哪？从以色列迦南地的 北方不知道南方，他妈可能应该是在亚南的地方，亚南的地方是以色列的很北方，还在大的北方去了，知道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聚集成为大部队，在耶和华我们神的面前守节七日，六七日共十四，十四就是分成两个七，七也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七是三加四，三是神的数字，四是被造物的数字，所以造物的主和被造的物联合在一起就是七，所以这也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六十六节第八日往前上重力，第八日那么就是第二个七的第二个七天的，过了第二个七天就是第八日，他们也都为王祝福，遇见耶和华向王夫人大卫和他们这边所赐的引起的误会，就是心中喜乐，可会不下去。好，为什么我们今天只能做到第八章？因为第八章很长。那么第九章、十章、十一章，我们就为了下一次。那么下一次呢，就要过两周了。那么请你们下次来啊，一定要把这个列王记的表要带来，好不好？因为下一次我们可能要做到罗伯安了，大卫的儿子，要上来。
12月14号
，好不好？下一次请把那个表带来。我跟你说，我很感谢你。因为你的名是超过万名之上的，我们听见这个名，我们从心里就要敬拜。因为在天上，你就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逃脱得救。我们说，我们感谢你。这个名乃是你谦卑，你顺服神，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虽然你与神是同等，但是你没有成为强夺。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今天都有耶稣基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而我们的主，让我们在你面前作为一个敬畏你的人，作为一个高举你的人，作为一个把你的名能够在各处彰显出来的人，而我们的主能怜悯我们。我们也感谢你，今天因着你的救赎，因着你的死，今天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成为神的殿。我们说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这殿里祷告的时候，你就要垂听我们的祷告。而我们主，在我们应该没有任何的难处，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人。而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过来，我们还把以后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我们还有两个星期我们再来聚会，我们的主，但愿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保守我们的脚踪，保守我们的心和意念，直到我们都聚集在你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很对不起，录音完了以后才发现，这个第七章前面一点，因为不知道什么缘故，可能机器的故障，所以没有录进去。
建了一些工，就把那父大卫分别为什么金银和琴，就带来他们耶和华建的库里。那么这里就能看见一个图，就是有一个外院建的门口，有个外院的东西都是铜的，有祭坛，有铜海，有七个盆，四个盆都是铜做。那么进到圣所里面去，就有金灯台，就有橙色笔的桌子。那么内殿里面应该放什么呢？那么等到后面我们要读了。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在外面院子里面，人一到外面院子里面，就是解决这个人罪的问题，就是解决罪的问题，为了献祭，误会，解决误会的罪的问题，这是外院解决。外院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然后进到里面去，才可以有灯， 的光，金灯台的光，还有陈设品的桌子，就是生命的粮，生命的粮。所以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如果他解决了自己的罪污秽，解决了，他追求圣洁，那么他就可以进到圣所里面去，就是外殿，殿的外面的殿里头去。那么那里啊，他就靠神的光照，圣灵的光照，靠生命基督做我们生命的粮，给我们力量。那么我们看被光照以后，我们就可以认识到我们这个肉体是不行的，只有主耶稣能够做我们的力量，我们就必须靠那个生命的粮，靠生命的粮，我们就有力量能够胜过罪啊，外面的这些罪我们都能胜过。这是在圣所的名头，还没有到内殿啊，内殿是至圣所，外殿叫做圣所。圣所就是上次我们给你们的图上面都标清楚啊，圣所和圣所啊，这是内殿和外殿。内殿里面是什么呢？内殿里面就是什么？约柜，还有上一次记录上我们所用的有记录台啊，叫做记录台。那么因此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命也是有三种的情况。一种的基督徒是生活在外院的地方，这种基督徒他每天的生活是和罪打交道，和罪，就像罗马书第七章那里说，我都是苦啊，所以呢，你救我脱离这虚实的身体，就是我非常很多罪都胜不过去，有贪心的罪，有的人很贪心啊，贪心的罪，说谎的罪，欺骗的罪啊，很多罪他脱离不了。今天他向主认了罪，明天他又落到这个罪里面去，他也盼望我能够从这里出来，但是怎么能够出来，他没有光照。所以基督徒如果生命长进，更长进，他就进到圣所的里面去，圣所里面去他就有光了。一个基督徒生命的长进不是在乎他劝勉什么人劝勉你，也不在乎你立志啊，我明天一定改好啊，我今天错明天改，不在乎这一个，这个都不行啊。如果能够改好，那个教育就要成功，对不对？所以中国的教育，办教育家办到现在，没有一个教育家能够把学生教出来不说谎话，不说谎话，没有这种，没有这种啊，教出来学生，你最多是法律能够制止他不犯罪，因为你犯罪就有监狱啊，有刑罚，那是你这个外力来压制他，而他生命没有改变。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改变，他这里就有光照了，光照以后他就看见，我实在不行，我这是苦啊，怎么办？没有靠那个陈设品的桌子上的粮，就是基督做我的生命，这就是他更深一层的经历追求。那么基督徒还可以往里面走，可以到至圣所里面，还有经历至圣所里面没有光了，没有灯台了，那神就做他的光啊，他就和神联合，就像保罗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基督就重要生命说，这就是一个最高的生命，就是我们和神联合在一起。那么这一种的人，他是完全和主的旨意，神的旨意联合在一起，他完全是顺服神，没有几个生命的人，他不用给罪两个奋斗了，有罪摸不着他，这个人也不犯罪了。啊，不是说他不可以犯罪，他随时都可以犯罪，但是因为啊，他里面有生命的粮，有光照，那个罪一来的时候，首先光就照亮他，他看见这是罪，他说我自己胜不过，怎么办？好吧，我就回到主的面前去，靠主给我力量，主就给他力量，他就胜过。好，这种基督徒呢，就是长进，再长进，那就是和神联合啊，联合。啊，我想这一种呢，啊，就是今天神希望我们一步一步的。往里面去，知道我没有。
那香台是不是在圣所里面？
啊，现在就是。好，我想我们现在住第八章。
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召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以他念月，就是七月，在基前，以色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那里。以色列长老来到，祭司便抬起约柜，祭司和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总一同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盖约柜和抬柜的杠。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的圣所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约柜里唯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王转脸为以色列贵重祝福，以色列贵重就都站立。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允许的也亲手成就了。他说，自从我名以色列出埃及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显着一成，建造殿宇为我名的居所，但是拣选大卫治理我名以色列。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城的名建殿，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你立意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是甚好，只是你不可建殿，唯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允许的话，使我接属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我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一处，约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像那静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允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允许亲属成就，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允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以这话，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允许的话。神果真住在地上，看那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随古仆人的祷告祈求，只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周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允许列为你名的居所，就是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名以色列向此处 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随听而赦免。人若得罪灵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边，在你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随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义上赏赐他。你的名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求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名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你的名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地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导他们，指教他们，且告你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名为业之地，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毒烂、蝗虫、霉烂、蝗虫、马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里，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名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义人，自觉有罪，向这边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论到不属你们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名从远方而来，他们听人认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臂膀，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你的名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向耶和华所显得的城，依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你的名若得罪你，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不念了我们所恶了，他们若到掳到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的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饶恕得罪你的名，赦免他们的一切过犯，使他们在辱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恤，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的。愿你的眼目看顾仆人，听你名以色列的祈求，无论何时向你祈求，愿你垂听主耶和华。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是造你的灵，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及你仆人摩西所允许的话，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屈膝跪着。向天上举手，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已毕，就起来站着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造的一切所允许的是平安给他的名以色列人，凡及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循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
典章，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的这些话，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垂念，每日为他仆人与他民以色列伸冤，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诚实的心，遵行他的礼乐，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王和以色列众民一同在耶和华面前献祭，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用牛两万两千，羊十二万。这样，王和以色列众民为耶和华的殿行奉献之礼。当日王因耶和华殿前的铜坛太小，容不下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续的脂油，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续的脂油。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在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守祭七日又七日，共十四日。第八日，皇遣散众民，他们都为王夫妇因见耶和华向古人大卫和我们民以色列所赐的一切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
啊，谢谢，非常感谢。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第八章，第八章呢，就是主要就是说，所罗门要把约柜就搬进他所造的这个内殿里面去，然后啊，他就在神面前献祭和他的祷告。那么第一节到第十三节，他就是把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与族长都召聚到耶路撒冷。那么从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他们就从整个以色列地都把他们招来了。第二节就是以他念月，就是七月。我想我们现在读了很多的月份和他的名字啊，就七月的以他念月，十一月的弥山月，我们都可以啊，把它，你可以自己写一个表啊，把它写下来，就说我们就知道，那么有的没有的，那么有的你可以自己写一写，就增加你的记忆了。好，他们来了以后，第三节祭司便抬起月柜，然后他们就把会幕和会幕里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然后第五节，他们一同在月柜前献牛羊为祭，根本不合圣所。那么月柜啊，就是代表什么事情？啊，我们知道这个月柜的做法是皂角木做的，外面包上了金金。这皂角木是代表人的心情，心是代表什么心情？所以这个月柜就是代表祭的。也是因为他有人的性情，因为有神的性情。我们从这里来看，我以后我们读这个历代志来看，好像这次乐队啊，只有乐队没有看到乐队上有圣座，没有看到有圣座啊，因为没有圣座。我想如果乐队上的圣座还在，圣座上一定还有两个基督徒。而在所罗门啊，是可以不做祭拜的，这个没有提到，这个只提到约柜。你看，所以我们看啊，即使在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祭拜的翅膀底下，他完全没有提到原来那个圣座还有两个祭拜。祭拜三个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和抬杠的杠，你看是这个约杠，没有说在遮掩。圣座没有这样提啊，很可能圣座已经失去了，因为这个月柜啊已经被掳过，又到非利士地去过啊，历经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第八节，在杠圣场杠头的右边前的圣所可以看见，在殿外就不能看见，直到如今看到了。抬着这个杠很长，就得撑出来，是内殿是在外殿呢？我想这里可能有一个意义啊，有一个意义。你这个殿呢是所有人做的殿啊，那么这个殿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说圣所和至圣所可能预表它以后要相通啊，要相通，就是说那个幔子啊，中间一平会有通道啊，是人可以自己进到这个殿中去。第九节，约柜里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以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看来呀、啊，本来这个他们看不见这个石板的，因为约柜没有门呐、啊，不能开开啊，约柜就像一个柜桶放进去了，那么上面呢就应该施恩座把它盖住了。如果施恩座把它盖住，他们就不知道这是不是有石板。看不见的，那么现在他们没有看见有两口翅膀，可能就没有生座，他们不敢把生座拆开，他不敢的啊，估计啊，这样来看生座没有，没有了，那么所以他们看见两口翅膀，而且底下你看除此以外并无别物，看到没有？这里为什么说除此以外没有并无别物呢？本来啊，出埃及地的时候，摩西和亚伦啊，还装了一罐玛瑙来进去。啊，大家有没有？现在没有了，那一个罐子也没有装玛瑙的，有没有？
难啊，
完了。如果圣座还在上面扛住了，圣座就不会出来，还是听这个意思。好，所以现在看来，可能啊没有了哈。这是我们从字面上来看有这种情况。好，第十节，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就能占领宫子，用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啊，这里说明承认他这个殿，是承认。如果不承认，云不会充满这个殿，祭司就能够供职，现在祭司都不能供职。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殿呢、啊，要作为神永远的居所。十三节，我也建造殿宇，做你永远的居所，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啊，他们是希望神啊，就永远住在这个殿里面。这个殿呢、啊，就在耶路撒冷。所以人呢、啊，要来见神的面，那么你就从以色列其他的地方到耶路撒冷了。啊，这里你就能够见到神。十四节，王就像以色列人做主啊，为什么？以色列会做就都站起来。好，这个王在这里给他们祝福的时候啊，就说了，就说本来啊，这个神是拣选，我的父亲想给十七七节，要给耶和华神的名立殿，神啊就有的说。他的意思是很好，可是不要他的就是，而是要我来替他宣告。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这神的应许现在成就了。而且二十一节，我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一处，约柜是有耶和华的约，就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我想这个约柜。我们说过，约柜就是代表基督，啊，代表基督。约也是基督的理念，啊，就是十条诫、律法也是在基督的里面。那么今天呢，我们不再守律法，啊，不再守律法。你们今天的律法是刻在我们的心胆上，是在我们里面，不是外面的字句，而是里面。二十二节，所罗门啊，就在坛前，这个坛呢就是铜坛，就是献祭的这个坛。当着以色列人向天举手说：“ 那么这里啊，他就像意思跟人说，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拟的，你向他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守杀，是在这里啊，就是有心向的神的人，这就像了守约守杀，神的一个月啊，生了以色列人一个月，就是在约西的时代就一个月，以后有个大卫的时代就一个月，这个大卫一个月，神要守这个月，这个月把神约束在里头。啊，约束起来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到神的面前去，要接受神，接受主耶稣的救主，神就只能按照他的约束赦免我们的罪，要接纳我们。啊，因为神对这个约束的。二十四节，下面主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亲口应许，亲手成就，神的事就是这样。神只要应许你，神的手就做成的，神就要调动一切的力量，甚至于包括不信主的人，神就要在他们身上做工，是神的应许你的成就啊，真是说的话成就。好，我们从二十七节一直到第十三节，这里就是他要为这个祷告，为这个祷告。这个每一个祷告里头，每一个祷告里头都有两个字垂听，都垂听。二十七节，你看啊，求愿你昼夜看过这点，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第三节，你仆人和你名以色列人向此处祈求的时候，就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不生。这里就是说，只有这一个殿是神的名居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来回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名，承认神的名，到这里来，就在这里祷告，就愿神听我们的祷告。就愿神垂听啊，这是二十七节到三十节，那么就说地方有了，就在这里，这个殿，为什么？因为这个殿是神立名的居所，所以只要有人到这里来向你祷告，就求你要听，因为这个殿是你要建的嘛，对不对？神亲口应许的嘛，神亲口成全的嘛，亲手成全的嘛，既然你成全了，那这个殿是你住在这里，人要到你面前来祷告，那你当然就要垂听，对不对？要切身垂听。三十一节，假如有人啊得罪的人，就是在这里说啊得罪的人，那么如果有人叫他起誓，他在这个殿在你坛前起誓，第三十二节又是求你要垂听，在天上要垂听，随便有求你判断啊，你判断意或是不意，就是那，所以这里我们只有随时听祷告的神，深渊在手那里啊，不要我们自己去深渊啊，你说我有理，他没有理，那么我就用我的办法啊，或者来处罚他，或者我去告他，法官那里告弄不走，你就到深渊里去祷告，深渊要垂听，垂听以后深渊要深渊怎么判断啊？对义和不义怎么判断？审视的什么？三十三节是对神了。如果以色列人是得罪了神了，就不是对人了。他在战争的里头失败了，但是现在他归向你，承认你的名，这里很重要一个。就是说你要归向神，你是一定要承认这个名，然后就在这里祷告，求你就垂听赦免。那么这里有几个啊，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就是祷告的地方是在哪里祷告，一定是神立名的地方。第二个，你在祷告的里头一定要承认神的名，承认神的名，用我们亲密的一句话说，就是奉主的名， 需要尊敬，这是第二。你既然承认神的名，那你是归向神，然后神才能够垂听你的祷告。第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这里是说得罪了神，神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里，交在人的手里，他们哪会干？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说得罪了神以后，神就用天地色不下雨啊，神就用他的手来审判以色列，不是把他们交在人的手里。在这个时候也是这样，他们如果向此处祷告，又是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离开他们的罪也是归向神，又是求神处理。三十七节到四十节，这里就是说到，不管是有饥荒、瘟疫、旱风、雷难、蝗虫、马扎，或者仇敌交给仇敌的手里，啊，也许神愤怒来了，啊，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又有神的手，又有外邦人的手，又有敌人手，不管遭遇什么灾祸，你的以色列民会是众人或是一人，这个意思就是说，可能有很多以色列人都已经远离神，不承认神的名，啊。那么，如果有一个人都感觉到是有罪了，这些事情引导以色列人是应着他们的罪，向这边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圣名。你看啊，这里有两个居所，一个是天上的居所，一个是地上的居所。神也在天上，那是没有问题；神也在这个地上。你是知道人心的，你甚至知道万人的心，要照个人所心的待他们。是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六祖的地上，一生一世行为。这里就告诉我们，求神来垂听，求神赦免。但是这里也有管教，管教的目的就是要他们一生一世行为，啊，敬畏神。四十一节到四十三节，就是外邦人如果因为听说神的大名和大能的时候，他们也到这边来祷告，举手来祷告，求你也照他们的祈求而行。第四十四节，如果他的名出去征战，是神要他们去征战，那么他到这里殿上来祷告的时候，求神也在天上垂听，使他们得胜，啊，征战也能得胜。四十六节就是得罪了你，你的名得罪你，何况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像他们把木将他们交给仇敌，入到仇敌之地，忽远忽近，他们又在鲁道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罪了，我们作恶了。”四十八节，他们又在被又在鲁道之地尽心尽性归附你，又想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拣选的城，为了向你跟你所建立的殿建造的殿祷告，就是被掳到外邦去了。啊，然后他们的心要归向你，他们又到这个殿里头来祷告，啊，求你垂听，赦免他们。好，我想啊，这里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就是神立名的原则，神立名是你的殿里面，啊，殿的名，所以祷告的地方就是在殿里，不能到殿的地方去。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交通过，殿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和第五章是说的两个，一个殿是指的教会来说，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个殿是指的你们就是什么殿。 那么所以我们今天祷告的地方，我们求神祷告的地方，立言的地方，不是在耶路撒冷。所以约翰福音第四章左右说的那个撒玛利亚分所，我们敬拜什么地方？拜什么地方？拜父，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我们拜的，我们知道；你们拜的，你不知道。我们知道就是教会，教会。所以外邦人如果他们要信主，那么教会在哪里传福音？啊，那么他在这里他向神祷告，他接受主，好了，恩典就到他身上去。真的最近那么另外一点就是指着我们的身体讲的啊，用一个前说的地方指着我们的身体的来越长的问题啊，那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就是什么点，那么身体是什么点，那么今天圣灵就住在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祷告的地方不是要到哪一个房子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你就在你的里头去祷告，你要转向神就在里头转向啊，没有地点时间的分别，你坐在这里你可以回到里面去，你走在路上你也可以回到里头去，你不闭眼睛你一样的可以到里头去，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祷告的时候他们都是举目望天，他是看着天祷告，就是说我们现在看着天祷告就有一点问题，就是我这个思想不集中，我一看啊，可能就看到别的东西去了，那么主耶稣他很容易就到他的领域里去，他不是外在干扰。那么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常常学习，好，你也可以睁开眼睛也可以祷告，你也在里面，你里面就会去了，这个是一个功课，你到底学了有一天你很容易回到里头去，你就摸着这个里面啊，这个就是这样子。我想现在电的问题我们解决啊，今天我们不是在外面啊，你不要到什么堂什么堂，或者哪个礼拜堂哪个会所去，你就在自己，你随时都可以到什么去。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很重要，就是要承认圣灵，承认圣灵啊。我想我们可以把约翰福音14章一起观光，13节，13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奉他的名，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约翰记上18章来说承认他的名，奉名的意思就是要承认他的名。14章13节14节啊14章，那我们请转过来，我们再读第15章，约翰福音15章，16节，15章16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你看，15章也提到这件事情，这是向父，14章也是提到要奉主的名，这里是说也是奉主的名向父祈求。现在我们再读16章第24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比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得着。26节，当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主，我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那这里就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要奉主的名。那么在马太福音18章啊，我们还可以给你请翻过来，我们读读马太福音18章。 你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从我的名聚会，那你经过这个下堂的圣餐，我们祷告奉主的名，我们聚会也要奉主的名。那你说，那我们有一次我们都是奉主的名祷告，最后都要说一句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就是奉的名，这个奉主的名不是这样简单，不是你说这句话，奉主的名那是承认这个名。你要承认这个名，你就要高举这一个名。高举这个名。那么怎么承认这个名？怎么高举这个名？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被抢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重新送给自己所写实的形象。第九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以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什么叫做承认他的名？承认他的名呢，就是说你在这个名的下面要我们屈膝，屈膝在这个名的下面。第十一点，我们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如果你是奉主的名，你是承认他的名，第一件事情，你这个名是你是为你下拜的，这个名，你称这个名的是谁？这个是谁？那么意思说，我除了这个名，我不能举任何的名，包括我自己的名，我不能举任何的名，高举任何的名，包括我自己的名。因为只有这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危险，就是把人的名字排出来。什么叫路德会？我这里不是有那路德会没有哈，请你先来。什么叫路德会？那就把路德排出来，高你几度。啊，今天有的人把林德生排出来高，啊，有的人是把赵永基排出来，这就是把人的名字排出来。有的人也许是把李昌生排出来。六，只有一个，除了有这个名以外，没有人。所以，假如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有另外一个人要和主摆在一起，主一定不在我们中间。你不要说我们两三个人聚会，我每个祷告的时候，奉主的名就对了，没有，不是这样一件事情。你要承认他的名，你就向这个名屈膝敬拜，而你称这个名为主，你就对了。这个就是叫奉主的名。所以在《使徒行传》。当彼得他们医好一个呆子的时候，瘸子的时候，他就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讲的起来，你都没有送他们。那么今天彼得好像有这个医病的恩赐了，今天如果彼得还在这里，他应该开很多大会。因为传单上面一个信息在推理，当然他也要说出，但是他可以说他为什么呢？这是你的名，我是从哪找的名，也是个名，叫你起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敬拜神，我们真正是不是奉主的名聚会，这是一个问题，不是说我嘴巴说一说，我打算。那我们每一次在主面前打算，虽然我嘴里说出啊，我这个打算是奉主的名，但是还得看我的心是不是真正高举主的名，承认主的名，这个就是要承认。 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所以你特别在教会里头侍奉的人，他们今年特别有这种情况，或者刚刚侍奉者，或者有侍奉多年的有这种情况，就是别人如果说到你看你在这里建立了跟教会了啊，这次啊真的祝福你啊，对，我都非常高兴啊，非常高兴。他里面呢就看出了这个工作，实际上这种人是很另类的，如果生命工作什么事情都行，全部是神的名字。